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习近平的阅读书单我们能解读到什么？语言暴力重创汉语之美，暴力之气从何而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习近平看书的话题。新华社近日在习近平发表文艺讲话一年之后发表讲话的全文，在讲话中习近平高度评价了中外100多位思想家和作家，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显示其博学多闻。自从上任以来，习近平曾经多次表示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尤其在对多个国家访问时晒出所读世界名著的长长的清单，涵盖古今，纵横中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习近平推崇的中外名著都是哪些，从中我们能解读到什么。好，王康先生，我想请您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多次报道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看书，看了相当多的书，而他在访问，包括这次在英国访问的时候，也晒出他看到的这个外国名著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他这个晒书单的这个做法总体的感觉和印象是什么？
一般而言，看书学习是好事情。孔子说他的一大优点就是学而不厌吧。中国的中学生都读过荀子的那个《劝学篇》，后来韩愈还写了《进学简》，老百姓都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管中国的看书学习带有功利主义的这个目的，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嘛，但是无大害。而共产党人，尤其他们的领袖读书，我们得怀着另外一种眼光。马克思也非常爱啃书啊，啃书本是他最大的爱好啊。但他们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这个习近平出国基本上是开口就说他的书单，这是一个崭新的现象，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看。如果单单的说表示自己博学多闻，那也没什么，也挺好的。但是你是一个政治领袖，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治领袖把自己打扮成或者当成一个精神领袖，这个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就使人感到比较的担忧了。
好，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呢晒书单呢，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字，假。那么这个已经成为呢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的一大的特色了。这个原因呢，我想呢就在于呢，这个他先天不足，这个学历问题呢是习近平的一大那个软肋。那么人的天性呢，往往是缺什么呢，就喜欢炫耀什么。就像当年呢，这个没有文化的人非要在上衣兜里面插一支钢笔来显示自己是文化人一样。当然了，这个因为习近平实际上他的学历呢只是个小学的这么一个学历，哎，文革中的工农学员，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成为这个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当然这个问题的话呢马上引起网上的质疑啊。当然我的看法那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一个人的学历呢，这个并不能完全说明呢读书的多少，但是呢官方呢把习近平呢这个包装成一个这个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我觉得这就过了。这一点我觉得也真是难为了这个习近平了。像这个相声段子一样的话呢，这个报书报菜名啊来背这个书名，哎，我觉得呢与其把习近平把功夫下在这个上面呢，不如呢把他所学以致用，把他所看到的书中，他所列举书单子中的这个思想和理念啊，这个真正付诸实施来造福于中国。
好的，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刚才文谦提到了学以致用，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但是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他这个看书和他的言行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不致用，就是他所看的书都是这个西方的一些经典名著，那么里面这个渗透着关于普世价值的各种这个元素， 但是呢，习近平看完了这些书，炫耀这些书，他却反对这些书。那么从他的言行来讲，他应该最喜欢看的是斯大林的，还有这个希特勒的。当然他书单里没这些书，可是他现在管制舆论，这个打击国内的知识分子，还有这个在国内的加强各方面的控制，在意识形态上往回倒，所有这些他的言和行都表明他和他这读的书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这完全是两张皮。所以反过来，他读的书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摆设，是个显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啊说他年轻时候爱读书，我觉得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跟他这个年代有关。作为一个16岁就下乡查队的知青，当时没有电话，没有这个电视，生活中没有别的乐趣，那个电影也很少，所以那个实际上那个知青啊，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爱看书。如果说那个发现一本书啊，那些下乡知青啊，都手上传来传去的翻看，到翻把那个书啊翻烂为止。所以说他爱看书，并不是一个什么，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我就想起那个三国演义呢，是这个包养刘备的，或者包养刘备集团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一开张明义就讲了真话，他说刘备不甚好读书，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这是实话。那么习近平在文革中，他都没有条件去，他都不敢去结交天下豪杰，他也就只能关起来读书了。所以然后这个本来是不值得什么夸耀的，但他却要把它拿出来说，而且呢还要把它夸大其词。《红楼梦》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吹牛说过头了就反而听起来像假的。实际上这个也符合中国人一个吹牛的特点。中国人，尤其中国男人，尤其北京的爷们儿爱吹牛，动不动吹自己如何能干如何能，然后呢桌子上还特别在饭桌上吹，有吹牛的，还有人爱听吹牛的，特默契，然后听吹牛的表现出一种崇拜或者假装崇拜。我觉得习近平已经位置国家领导人，没必要表现得这么低俗，动不动还要给自己吹一下。
嗯，好，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在多次采访里面提到自己喜欢看的书，那么除了中国的这个文学历史之外，他好像受他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俄罗斯文学或者前苏联的文学。中间我想问问您，对于他提到的，我们知道他在多次采访提到对他影响很深的俄罗斯的或者是前苏联的作家，那么您对这些俄罗斯的这个书单有什么印象？
习近平对俄罗斯情有独钟，我也对俄罗斯情有独钟，我们这一代人都情有独钟。原因很简单，第一，中俄国革命直接的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历史进程；第二，俄国的文学确实伟大深刻。但是习近平的书单我简单的浏览了一些，有两大缺陷。他这个开内的俄罗斯的这个文学民主和这些作家基本上是19世纪的，从普希金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他两个线，第一就是20世纪俄国的文学经过遭遇了空前的这个灾难和困境，但是一样的光辉灿烂，有5个人获得诺贝尔奖，普林、这个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苏尔仁尼琴和布罗斯基。除了肖洛霍夫的经济的动和与人们有质疑之外，因为这个共产党员不可能写出来，恐怕是一个白军上校写的，那么其他4名这个作家都很了不起。另外还有阿克马托瓦、帕夫索夫斯基、这个别尔加耶夫、别尔克等等，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斯维塔耶娃、托尔斯泰、契科夫都完全可以获得这个奖，一点都不逊色。第二个缺陷就是白银时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大量的翻译了白银时代作品，这是俄国19世纪转向20世纪的一个精神的重要的一个转折期。那些伟大的那些具有世界声誉的神学家、哲学家，索罗维耶夫、什么梅内斯科夫斯基、别尔加耶夫、布尔加科夫、佛多连斯基、什么什么车斯托夫，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看这个习近平大概是不大看得懂他们的书，一点没提到。另外就是解读俄罗斯，中共的领导人也很多人喜欢俄国的文学，他们主要看到的是列宁的革命的逻辑，好像俄国文学只是鞭打、只是揭露、只是批判、只是革命，其实不一样。俄国文学最大的两个特点是，一个是弥赛亚救世主义精神，一个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
嗯，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补充一句，
嗯，陈小龙先生，我知道您对于这个习近平他选择哪些俄罗斯文学也是其中有一些讲究，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注意到一点，就是习近平并不完全了解他列举的这些名人的真实情况。我举一个例子， 新京报列了一个18个人的谱，这个习近平推荐的俄罗斯名家，其中包括这个普列汉诺夫。习近平可能不知道，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是文艺大家，也不是文艺大师，他对文艺没有什么建树。那么更重要的是，选普列汉诺夫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是个政治不正确的事儿，因为普列汉诺夫是反对列宁、反对十月革命，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他就属于习近平批判的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所以习近平显然是不了解普列汉诺夫，所以才把他列进大师去。那么换句话讲，他现在列的名人名单里头可能有还有一些他也不了解。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的看法和观察和王康先生刚才提到很相近，就两点。第一点，习近平选这些名人还有选这些书，他是和国际标准有很大的差别。第二呢，他是喜旧厌新。所谓和国际标准很大差别，就是说我们把维基百科上介绍的俄罗斯的这个文学界的名人和习近平的名单对比一下，就发现很多人国际上公认，比方讲阿赫玛德吧，那习近平的名单是没有的，原因是阿赫玛德吧批评苏联秘密警察制度。同样的，这个斯大林时代一共有好几位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是除了肖洛霍夫以外都被习近平排除了，原因是这些人是这个苏联政府讨厌的人。也就是说，习近平的标准一方面是苏联政府的眼光和苏联政府的标准，但是这个已经消亡了的亡党亡国的苏联政府，习近平其实也不敢去吹捧他。所以他还有矛盾的另外一面，就是说这个他知道吹捧苏联时代的，就是苏维埃时代出生成长的所谓文艺界人士，那是对他来讲脸上无光的，那表明的不是他有文化，而是相反他没文化。所以他汲取了他自己在这个最早的2年前吹捧过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斯基，他吹捧过一次以后，事后发现不对了，怎么搞的吹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奥斯特洛斯基就从他的名单里抹掉了。
好的，
那么也实际上最后他把所有苏联时代人抹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矛盾的一面，他喜欢沙皇时代，讨厌苏联时代，但是他又要坚持苏联时代的标准。
好的，刚才好像陈伯公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在习近平提到俄国书里边，他把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作者称为文学巨匠，把这个书称为名著，让俄国人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实际上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基本上不提这个书，也不提这个作家，因为这个作家相当于谁呢？相当于中国的高玉宝。高玉宝写过我要读书，我的童年。那么如果一个外国人说这就是中国的名著，这就是中国的巨匠，那中国人也会很尴尬。就好像那个胡锦涛提到到过苏联去访问，提到什么卓娅与苏拉的故事，那个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中国的小兵张嘎，这么一个书，或者是王小二什么的，这个胡锦涛把它提成的名著和那个名家的高度，这就反映了像胡锦涛、习近平这种深受的这种共产党的烙印和当时苏联这个革命时期的这个烙印，他根本分不清什么叫名著名家。另外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列的这些作家中，列的大多数作家是沙皇时代的作家，刚才王康和小龙也提到这些名字，那么很少的时代是苏联时期的作家，这本身反映沙皇时代满天星斗，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苏联的这个精神世界是那么灿烂，而到了苏联时代却是万马齐喑。所以他要理解这么一个时代的话，我觉得对他的整个的一个思想是一个反讽。
我补充一句，
好，请
俄国有两个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个是俄国时代的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写的《大雷雨》是个巨作家，很伟大。另外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习近平大概是把两位混淆在一起了。
好，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也提到他说我引用他的原话哈，他说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这个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这个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那么他提到的这些美国人哈和这个政界人物，我觉得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精神气质，那么与习近平推崇的这个执政理念是不是符合？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高文清先生？
中国人讲话呢叫听其言观其行， 习近平提的这些书单里的这些著作，实际上习近平就是提到了这些美国人的话呢，他呢实际上呢按照现在中国官方的标准呢，通通属于西方价值观念。这个是教育部是严令在各个大学禁止进入这个讲堂的。你刚才说，譬如说刚才说这个联邦这个党这个文集，他们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共和和宪政的一个奠基之作。那么托马斯潘恩的话呢，他的是呢这个整个就是要鼓吹这个反对英国的专制，美国独立，吹响美国独立的号角啊。那么惠特曼的这个夜草集大家都读过，这个是很有名的，他那里面就是强调一个个性，崇尚个性，崇尚自由啊。那么呢实际上呢，刚才我同意那个小农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呢实际上习近平呢是否真正读过这本书啊，实际上的话呢，他实际上不管读不读这个问题本身不重要。那么小农的说的话装点门面，我同意。我认为的话呢，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东西看他是怎么样做的，他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一个饱读西方名著的这么一个人所为。那么最近我就是前两天呢，关于这件问题在网上已经成为一个风波，我看到有一个叫变态辣椒的画了一幅漫画，现在在网上广为流传。他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呢这个他的画的名字叫做习主席藏书啊。那么画面上呢是一本莎士比亚全集，打开的莎士比亚全集，可是里面掏空了，里面放了一本毛选。我觉得话呢，这个画的是惟妙惟肖，一针见血，就是他所谓渲染他读这些书啊，不过是给他一个包装，他实际上骨子里的血流的就是毛泽东。
很有意思，说到这个莎士比亚，确实他在英国访问期间提到他看了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
八本戏剧，四个悲剧，四个喜剧。我前天看了，我真是有点惊讶。他说他17岁时候在乡下想方设法找到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而且他提到死还是生，这是一个问题。
对，我想王康先生接着刚才就是提到他说到看过的这些美国作品，包括比如说杰克伦敦、惠特曼等等这些文学巨著，他看过。刚才高明先生提到跟他的执政的这些精神似乎其实是背道而驰。
美国代表着未来，代表着人类的良知，代表着人类的奋斗目标，这是潘恩的常识里边的很多名句当中的一句话。惠特曼说，我站在自由之巅歌唱自由。习近平啊，他不要说这么多的书单，他如果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在一个学校或者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又高声的朗读潘恩或者惠特曼的那些名句，哪怕读一句也就胜似所有的那些书单啊。刚才小龙和文谦都说了，中国人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学以致用，言行一致，你总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嘛。这个言行分离非君子所为。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倒是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这个习近平推崇这个国际文艺界的名人，还有晒他的喜欢的书单，给了我一个启示。就也许它是好事，为什么呢？就是从我们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那习近平看的这些书全都是反动书籍，如果被人举报的话，那是要会抓起来的，搞得不好会坐牢，所以他只能偷偷看。习近平到现在也没敢说他是堂而皇之大张旗鼓的看的，他一定是关起门来躲着看的，怕人知道。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是把文明彻底消灭了的一个社会。邓小平虽然不消灭文明，可他自己不文明，他不爱看任何严肃的书，所以他从来没推荐过什么书单。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总算开始强调了这个文明的价值，这就比毛泽东时代算是大大的进了一步了。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不是高贵者最愚蠢，而是卑贱者不聪明。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晒的这个书单本身他给了一个暗示，就是说习近平虽然政治口号上高喊抵制普世价值，但是他看的书，他喜欢推崇的人都是谈普世价值的。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心中应该向往普世价值呢？
好，
我倒是希望这个话题大家好好想一想。
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最全面的提到这个中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哈，是在去年的这个文艺座谈会上。那么当时呢，他推崇的作者包括30多位中国作家和思想家，以及80多位外国作家。但是也是在那次文艺座谈会上呢，他提到了会见了这个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那么在文学界，中国文学界造成很大的轰动哈。我就想问一下，你觉得将中外这个精神文化巨人与这个所谓散发正能量的这个作家并列，你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恰当？您觉得释放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您的解读是什么？
啊，那次文艺座谈会啊，我纵观了这个习近平2个小时滔滔不绝的讲话，这个完全是自相矛盾。当他在列举书的时候，比如中国的书，他列举了孔子的、孟子的，什么李白的、杜甫的、关汉卿的、曹雪芹的，那都是大家，都是正宗，都是正统的。那么列举外国的书，那都是这个什么英国啊、美国啊，这些名著，法国的这些什么雨果啊，什么这些名著。都是有人性的、人权的、人道的这些博爱情怀的这些西方大家，但是呢，当他话锋一转，讲到中国的现实，他却去推崇什么，这个周小平、花千峰这一类的这个网络作家、网络写手啊，叫做六个字，叫正能量、接地气。我很怀疑他是不是有那么左，他心里真的有那么左吗？他真的喜欢花千峰和周小平吗？我就想起文革中毛泽东。啊，这个把那些红卫兵领袖给抬起来，什么蒯大富、陈阿大、王大兵、谭厚南，那毛泽东真的喜欢他们？毛泽东并不喜欢他们，毛泽东是利用他们来当打手，做政治权力斗争啊，就想把这个刘少奇牌打下去。我很怀疑，去年那个文艺座谈会是习近平掩护权力斗争的一个烟幕弹，他在说我才是维护党的利益的，我才是维护共产党的，因为他要打虎，要搞权力斗争，要把另一派搞下去，那么党内可能说你这样会把共产党搞垮，对共产党形象不利，那么他就要做出一副我维护共产党，我比薄熙来还维护共产党，我比薄熙来还左，所以他叫大唱特唱左。但是他的讲话是前后确实不一，暴露出他究竟一个什么用意呢？究竟是说他暗示他有一天要变天，还是说在忽悠观众、忽悠外国人？当然目前看来好像忽悠的成分更大一些。
嗯，好，我想从一点历史的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过去比较一下来看一看。高文谦先生，请您先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从习近平晒出的这个书单来看啊，他的这个中外古今阅读范围似乎超过了前任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那么能请您跟我们比较一下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个书单，以及其中暗示的他们个人的这个人文的素养，请你跟我们比较一下。
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个去年的这个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把那个中外的文化的这个大师和周小平、花千芳相提并论，我不是很同意这个破空刚才的看法。那么他认为呢，是不是有人给他在那儿做什么？但这话毕竟是习近平自己嘴里面讲的，他把的话呢，中外的文学大师和这个花千芳跟周小平这相提并论呢，就好比说一个音乐爱好者自称是音乐爱好者，把这个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这18摸这个相提并论，这是一样的。而且呢，我觉得还应该特别值得强调的指出的一点是呢，去年的文艺座谈会实际上是习近平在政治上的滑铁卢。从那之后，习近平的声望的话呢，就一路下跌。
嗯，
那么现在我再来就是说一下这个中共这个习跟毛邓这个读书问题上的这么一个比较。我觉得呢，这个在中共领导人里面呢，要说喜欢读书呢，毛泽东应该算是头一个。那么官方呢说他是博览群书，但是更确切的说呢，依我来看呢，是这个饱读这个史书，哎，从这个里面的这个研究呢权谋策略、帝王之术啊，那么可以说真是活学活用，这个历史的这个典故、章句、民间的俚语随手拈来，毛。读的书确实是比较多啊，那么的话呢，他的话呢，他半边床的话堆的全是书，我相信呢，这个那是真的。他临死的时候还手不停批 ，OK。那么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从来没有亮书单。我再简单说一下呢，这个邓呢，这个人呢是天性好玩，他自己呢并不喜欢读书，他实际上最喜欢看的书呢是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他自己呢也承认我读书不多。但是呢，邓的呢读书读得非常精，我就这里面我就举一个例子，邓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他提出的话呢，马列主义理论呢，实际上就是4个字儿，实事求是。为此的话呢， 这个得到毛的这个表扬。那么这个也就是邓，邓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呢他能够改变中国历史的那个进程。这一点呢是值得习近平的话呢，既然要学毛邓的话呢，要从这一点上要来学一学。
我也回忆一下这个文谦的一句话啊，我回忆一下，
请讲。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这个花千芳、邹小平的时候，我说了毛泽东把这个蒯大富、陈阿大、什么王大兵这些推上去，还有齐本禹啊、王立啊这些推上去，后来利用完了就打倒，送进监狱。这就是毛泽东的做法，权力斗争。我刚才强调的是，习近平把邹小平啊、花千芳这抬上来，未必就是真心。当然，他这个比喻我已经说了，他是不恰当的，把他们抬到文学巨匠的高度。但是有一天可能把他打入监狱、打入另一侧是完全可能的。
嗯，好的。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一下，就我们知道中共的不少领导人似乎都有向全民或者向下属推荐这个书的癖好哈。那么这个领导人，我想请大家最后用一分钟，每个人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探讨，就是这个说明了中共体制的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就是领导人，你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也就罢了，但是他还要在精神上、文艺上，他要去控制大家。
专制主义者都是好为人师的，己所欲强行施于人。这个毛泽东曾经在1958年呢写了一个关于读书的建议，说要读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论共产主义，说我们正在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本书有指导意义，结果中国为此饿死4000万人。这个在自由民主国家政教早就分立了，很难设想一个美国总统或者一个美国的一个政客说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那是开玩笑开大了。这个政教分离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而专制主义者始终把自己打扮成柏拉图理想国的那个哲人王或者中国的所谓的圣王，他们无所不知，他们的德行、他们的知识都是无所不知的全能的一个神灵。这种谎言啊，在中国人我们吃的亏、上的当是太大了。这个叶利钦曾经说过，苏联解体之后他撤销这个苏联作家协会，说俄国政府不除了人民的监督不需要什么文学，弄一个什么官方的小丑式的文学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智力的侮辱。但愿习近平也这样做。
好的，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
共产党国家被称为集权国家，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刚才王康先生提到的这个精神专制，实际上最后就演变成最高领导人读什么书、想什么事、这个说什么话，他就要从精神层面通过宣传系统、洗脑教育系统贯彻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让大家都来跟着一样做，其结果呢，用这种方式形成一个这个最高领导人个人对全社会的一种精神垄断和专制的这个思维。但是呢，这里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专制能力问题、独裁能力问题，并不是所有想推行独裁专制的领导者都能够顺利实现这一点。毛泽东做到了，希特勒做到了，斯大林做到了，但是以后的共产党领导人谁也做不到，原因是他们不再具备独裁能力，因为独裁能力的反面或者说它的支柱是老百姓的愚昧。中国今天的老百姓虽然还有很多人仍然愚昧，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愚昧了，他们不容易被领导人忽悠。
好的，听听高文迪先生的看法。
中共这个集权这个体制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在上的呢要发号施令，在下的要揣摩圣意，这个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我觉得习近平的问题呢，他不是读书的问题，读多少书的问题，他的问题呢是学以致用的问题。这个习近平现在一心想仿效毛泽东，我就想用毛泽东的这个话来将他一军。毛讲呢，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所以习近平呢，应该把他读的西方名著那些那个单子的思想和理念呢，真正造福于国家和民族。否则就像毛所说的，书读的越多就越蠢。
好，陈伯公先生，一分钟时间。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官本位文化，这个以官为中心，掌握权力的人就以为什么都是，其实什么都不是。他掌握权力，他就以为可以管一切、懂一切。比如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政经合一、政商合一、政军合一、政文合一啊，政治可以管军事、经济、军事、商业、文艺都可以。但是毛泽东开了这个恶劣的先河，就是所谓延安文艺座谈啊，这个政治垄断文艺，假装说为党、为人民服务这个。另外，习近平开了这么长的书单，
我觉得他读两本书就够了，一本就是中国的《红楼梦》，他提到了《红楼梦》，倒是我奇怪他没提到《三国》和《水浒》，毛泽东反复推崇。那么毛泽东说《红楼梦》你要读五遍才够，习近平就读了多少遍我不知道，《红楼梦》读了他就明白，任何一个辉煌的专制王朝，一个人治的社会，一个集权社会，都是一个辉煌的大船，从辉煌到破败，那是一瞬之间的事情，那是必然的结局。他要反思这个红色王朝。另外还有一本书，我觉得最应该读的就是这个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山庄》，看看专制社会、集权社会最后走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人类跟猪类达到了一个同样的境界。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的话，他对今天所执政的一切会感到非常的荒诞无稽，而提出对自己的一个反省。
好的，习近平的书单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参与，尤其感谢程晓农先生透过 Skype 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语言暴力如何重创汉语之美，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